林冲为了递投名状，在梁山下大路旁树林子里边劫道。第一天一个人没等着，到了第二天，等到了过午了还没见人。他正当要灰心丧气的时候，那小喽啰告诉他了：“林丑，那不来人了吗？”林冲往对过一瞧，好嘛，不来是不来，这一来来了一大帮，由远而近，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，来了一支队伍，有多少人呢？林冲拿眼一搭呀，这支队伍起码能有300多位，这可不是军队，这是客商旅队。怎么这么多人呢？这一带由于路上不太平，这些做买卖的客商呢就想起这么个对付的办法，大家伙组织起来结成一个长队伍，而且雇了一些个练武术的，拿着刀拿着枪拿着棍子拿着棒子做他们的保护者。这些人说说笑笑，谈笑风生，毫无顾忌，写出来他写了刚跑了他写了他写了顺着大道就走过来了。林冲手里边提了着这把刀，就合计的，这么多人我劫不劫？他看了看这个小喽啰，小喽啰冲林冲一使眼色，低低的声音说：“我说这个买卖可不能做，这么多人弄不好的话咱自个儿就搭进去了。您呐往旁边撤撤，把这波让过去。”林冲一看没人是没人，有人还不能劫，好吧，往旁边撤吧。林冲躲在树林深处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一伙的人稀里呼噜的走过去了，又没动静了，道上又没人了。林冲瞧了瞧这小喽啰，你说说我这运气，等来等去等来这么一大帮还不能动手。您别急，一会儿还能有人。林冲又在这等着，眼瞅着天要帮黑了，怎么样，咱又得该回去了吧？小喽啰说：“就是啊，咱回去吧。”刚想要走，林冲一看远处来一个人，别忙，来人了。一看远处来的这个人呢，手里边提溜着一个蓝布包，不知里边包的是什么东西，顺着路奔这儿走来了。小喽啰往旁边一闪身，教头用不用我帮忙？林冲说：“不用。”林冲双手一横，这口破刀，看看这个人走近了，他突然间又打这树林子里边噌一纵身跳到大道当中，站住，别走了。这一喊别走了，对过这人当时就吓傻了。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这林冲端着这刀不知道说什么。为什么呀？林冲没劫过道啊，不知道这道怎么劫呀，心想这玩意儿站在这儿我说什么。林冲用刀一点，嗨，我是劫道了，知道吗？这叫什么词儿啊？您还别说，这一句话把这位真吓坏了，这位扑腾就跪那儿了。哎呦，劫道的大爷，您饶命啊，您饶命，我要用你的人头做我的投名状。他把这话都说出来了，这位根本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。林冲手中一摆刀，他想要往下砍，这位就说了：“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您听我说说。我说劫道大爷，您不幸好积德吗？我跟您说呀，我家里边遭了天报了，倒了血霉了，我家里边有病人等着眼看就咽气，您看我这包里边提了的这是药啊。”林冲一听这刀砍不下去了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他要听这个人的申诉到底怎么回事。跟您说，我是这寿张县的，那个寿张县的县太爷他外甥横行霸道，把我老婆给霸占了，我到处告状也告不赢，我娘啊这一口气憋的病了，眼看就要死，
我把我们老婆那点首饰敛货敛货，上当铺里当了，当完了之后这抓了点药回去吧，给我娘治病。你看这不天都这么前了我才往家赶，我娘在家里边眼看就要不行了，等着这药啊，你要把我再杀了，我娘在家里也死了，我老婆那人也霸占了，你说说这事儿您不觉得缺德吗？大爷您饶了我吧。
林冲一听他这一番话，林冲心里边震动了，心想这不跟我的遭遇差不多吗？我怎么能一刀杀了他呢？有道是兔死狐悲尚且误伤其类呀，更何况是人呢？林冲这泼刀颠弄着砍不下去了，他把刀往身后一背，站起来走。你告他，告他有什么用？你为什么不用刀杀了他？
我哪有那本事啊？
走吧。哎，这位提着这药包子撒腿如飞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。林冲一转身进了树林子了。小喽啰在旁边一看，哎，我说林教头，您怎么他放了？
哎，这人命够苦的了，他的遭遇跟我相似，我怎么能忍心杀他？
哎呦，我说林教头，您这可不行啊，您这叫劫道，您寻思这是买东西呢，还得挑挑拣拣找好的来，这个不管大的小的好的坏的都得往篮子里边划拉，您说这您投名状什么时候能递上啊？
这我也不能杀他呀，
那您怎么办？
今天就算是白来吧，咱们明儿再说。
您明儿可就剩最后一天了，
最后一天就最后一天吧，走回山。
林冲跟这个小喽啰又回山了。回到梁山之后，王伦又问他，
今儿个怎么样，找着投名状了吗？
林冲说还没有，
明儿可就剩最后一天了，明天你要再拿不来投名状，林教头，那您就另选高处了。林冲不言语，心里想看我明天最后一天这点运气如何吧，睡了一宿觉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小喽啰又找他来了，林教头，今儿个咱不上东路，今儿个咱上南路，再换个地方。
林冲说这样吧，把我的东西收拾着收拾，咱一块儿都带着吧，要是等着一天能等着人呢再回来，等不着人我就不回来了，就时候在山下就走了。
哎，别去，林教头，今天说不定您就能等着人，走走走走走。
林冲说好吧。
林冲逮了着这口破刀跟这小喽啰又下了山了，来到南路的树林子里头，在这一待，从早晨等一直等到中午，没有人，由中午又等，等了一个多时辰还没有人，林冲已经完全泄了气了，跟这小喽啰就说了，
你上上山吧，把我那点东西收拾收拾，你给我拿下来，我就说在这走了。
哎，林教头，您沉住气，我跟您说啊，今儿个您可得下狠心，不管碰见什么样的人，您都不能把他放过去，今儿要再放过去您就进不了梁山了。
是啊。
哎，林教头，您看来了。小喽啰用手一指，林教头顺着他手指方向定睛一瞧，一看由远而近，果然来了一个挑担子的，
一个人
挑着担子，这担子两头是什么东西看不清楚，过山过山过山过山过山过山，越走越近。林冲把刀手中一横，心想
可以，这是天助我也，
看看这人走近了，他噌一纵身跳出了树林，来到大道当中，把刀一摆，
站住，我是劫道的。
又是这句，这一说是劫道的，这挑担的这位反应可真快，就看把这挑子往地下一撂，转身撒腿就跑，走，
哎，那玩意东西归你了，你别接我，我走了。噔噔噔，
好家伙，这速度真不慢，比兔子跑的都快。林冲想要撒腿追他，小喽啰跟出来了，哎，林教头，您甭费劲追他了，这挑子东西我看出来了，这里边不少值钱的，您把这玩意挑到梁山上去，见了我们的头，这能搪塞一阵，这个也可能当作觐见礼物。
林冲说，不行啊，我还没杀人呢，
您没杀人您撵他撵不上了，这小子跑多快呀、啊！要是挑这条的东西见了白衣秀士，他能收留我吗？不能收留您，起码说可以往后再验一天呢。
哦，没有人有东西也行。
哎，对，那好吧，那咱们就挑着东西回山，明天再来下等人。
对，
小喽啰过来一挑，这挑子刚想要站起身来走，就听远处有人大喊了一声，站住，把我的东西给我放下，我看你们哪个敢拿我的东西。林冲顺声音往远处一看，由远而近来了一条大汉，这人迈步直奔林冲而来，噔噔噔，走近了一瞧，此人戴一顶繁阳毡笠，青绫衫，兜裆皂裤，蓝白行缠。什么叫行缠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裹腿，张皮袜子，牛皮靴，长得是肩宽胸厚，墩墩实实的嘎巴肉，走道像夯锤，是声音像打雷呀，扫帚眉毛，窝口眼，狮子鼻子，四方脸，这个嘴叉不算大，横跨全下巴，左面颊，耳根前，眼睛下，嘴角上有巴掌大的一块青迹，临鼻勒腮，红须须的胡子，手中提了着一口破刀。这个人几步跑到跟前，
林冲一看，哈哈，
我正等着要人呢，这人可就给我送来了，你送来了，这我就不能不杀你了。他把刀一端，你要干什么？就看这人来到林冲面前，刚才那条东西那是我的，把我的东西给我放下。林冲说，放下？不但不能放你东西，我还要把你的人头带着。哈哈，你还敢要老子的人头？老子要要你的人头！说着话不容分说，一百泼刀照着林冲一刀就砍下来。林冲一看，这个人来势凶猛，这是一个彪野的汉子。林冲把刀往上一躺，躺了，转手一刀，两人打在了一起，刀光闪烁，刀去刀来，刀去刀迎，征战了足有二三十个回合，没分输赢胜败。一边打着，林冲自个儿心里合计，哎呀，你看我劫了三天没劫着人，好容易今天碰着一个人，还是一位硬手，瞅这意思我要砍他的人头不是那么容易。但是不管如何，为了要入梁山这火，我必须得要他的脑袋。两人打斗五十来个回合，还没分输赢胜败。林冲自己心里想，这个人的武艺的确有点与众不同，说明他受过名人的指教，高人的传授，一般人跟我打不了五十个回合呀。而且看这个人还越杀越猛，是越杀越勇，还能有几十合勇战？林冲暗想，我打到什么时候我得想法把他赢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远处有人喊，住手住手，别打了别打了。这一说别打了，林冲一转身，噌，纵身跳出圈外，用刀一点，接住，对过这个汉子也站住了，怎么着？他们同时往身后一瞧，一看远处来了几个人，谁
正是梁山城这几位好汉，白衣秀士王伦、云里金刚、宋万、摸了天、杜迁，还有朱贵。他们这几个人怎么来了呢？这几位知道林冲今天送投名状是最后一天了，他们从山上下来，尤其是朱贵、宋万、杜迁，他们三个人关注林冲，他们怕林冲今天还找不着投名状，想瞧瞧如何。他们坐着船刚一上岸，就碰上那个小喽啰了。小喽啰告诉他们，今天碰见了一个人，林冲在那正跟他打呢，所以几位就来了。刚到这儿的时候，他们并没到近前来，在远处瞅着。一瞧这两人这一场厮杀，足打了几十个回合，这二位打的把他们看的都目瞪口呆呀。那云里金刚宋万和魔爪天杜迁两个人是懂得武术的，一瞧这两个人是武艺高超啊，这是什么人？不是一般的人物，别打了，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朋友。所以他们跟王伦一说，喊了一嗓子，这一嗓子喊出来之后，两个人全都跳出圈外，不打了。他们几个人走到了跟前，王伦看了看林冲，林教头，你这个投名状应该说就算是递上了，刚才我听喽啰说了，你劫了一担东西在这儿，这位也是一位英雄豪杰，我们先跟他认识认识。王伦就来到掌青记的这位的跟前了。这位壮士，请问您尊姓大名啊？这人把刀在面前一横，啊，你们都是一伙的吗？你先别问我们一伙不一伙，我要问您的尊姓大名。你问我，我乃是三代将门之后杨令公之孙，我叫杨志。哦，杨志，您是不是外号叫青面兽啊？正是。哈哈哈哈，久仰久仰，今天相见很晚呐。实不相瞒，我叫王伦，人称白衣秀士，这是我的弟兄。这位呢，是东京汴梁八十万禁军枪帮教头豹子头林冲。这都是我们梁山上的朋友。今天您二位的这场厮杀，给我们几个人大开眼界呀，所以我们认定您非同凡人，这一问果然是大名鼎鼎的青面兽。既然是您来了，没有别的，请到我的梁山上少坐片刻，您看如何？
这杨志一听，嗯，
如此说来，你们是占梁山的寨主？不错，我们就是梁山的寨主，但是对您并没有加害之意，只想认识认识你，能赏这脸上山吗？你把那点东西还给我，我急着要够本东京汴梁。哎，杨志士，您忙什么？东西是你的东西，是要还给你的，我们只请你到山上坐一坐，然后把东西给你，你就下山，你看如何？王伦一说这杨志使，这杨志倒愣了，嗯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杨志使？你看看，咱们是没见面的朋友，别看你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，冲我知道你是杨志使，你还不应该跟我上梁山坐一坐吗？
那如此说来，就骚扰了，
请。还这么一来，打出个朋友来，他们大家伙马上让着杨志就上了梁山了，杨志那担东西也跟着挑上山来。到了梁山聚义厅上之后，王伦马上吩咐摆上酒席，大家伙围坐在桌前，三杯两盏过去之后，王伦就问杨志：“杨志师，你怎么今天倒在这儿了呢？”杨志就问王伦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志使呢？”王伦说：“
我是军旅中的人呐，我当过兵，在宋军里边的时候闻过您的大名，知道您是殿司制使。这个殿司啊又叫殿前司，就是皇帝禁卫军的官署，制使呢是这个殿前司里边的官员，也就是奉皇帝命令差使做事的那些人。这杨志感情是这么一个官职，殿前制使。王伦一问他怎么到这儿来，杨志就说自己到这儿来的经过了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皇上啊要修个万岁山。什么叫万岁山呢？八弟徽宗最初当皇帝的时候没有儿子，他没有儿子，他信奉道教，有一个道士叫刘浑康经常出入他的宫院。徽宗皇帝就问这道士说，我没有子嗣怎么办呢？这刘浑康就说了，说我看呢，把京师的西北角这个地方把它垫高了一点，就可以有多难之祥啊。这么一来，皇帝就下圣旨了，说把这边给我垫高点，把东京汴梁西北角这个地方人为的把这块地就给垫高。这玩意儿是一种巧合，垫高了之后呢，皇上还真就得了儿子了，得了两三个。实际上他不垫高了，他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么多媳妇儿，他也能得着儿子，这就是巧了。这一垫高了，皇上高了兴了，说还是这道士有法术，会看风水。这么一来，有的大臣呢投皇上所好，就跟着在那胡说八道。有的说这块地方是宝地啊，说这地方将来要出凤凰，如何如何。皇上一高兴，降旨说把这地方干脆往高了垫，把余杭那地方的凤凰山呢就挪到这儿来得了，像那凤凰山一样那么高。所以大家伙就在这儿人为的造山，而且给这个山起了个名字叫万岁山。皇上是万岁嘛，起名万岁山。为了修这个山，把余杭一带江浙一带很多的石头花草树木要往这儿挪，这可是个大工程，兴师动众啊，费钱不可胜计。杨志呢是派出去运花石纲的十个制使里边的其中一个，这十个制使有九个把花石纲都运到东京汴梁去了。什么叫花石纲啊？古代呀、啊、运送什么东西组成的队伍就叫纲，运送花石的就叫花石纲。人家都运到东京汴梁了，唯独杨志他押送的这道花石纲过黄河的时候遇到大风了，这船给翻了，花石纲全丢了。杨志惧罪没敢回东京，他自个儿藏起来了，他听风声怕皇帝治罪他。过了一段时间这事儿过去了，万岁山修成了，皇上高兴了，旨意降下，凡属在修筑万岁山的过程当中犯罪的人一律赦免。杨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这才出来。他出来干嘛呀？他想上东京汴梁枢密院要打点打点，恢复自己的官职，因为他是殿司制使啊，他想着还要官复原职。为了打点这件事情，杨志自己筹备了很多东西，金银珠宝之类，所以就凑了这么一个担子。这一担子东西是给自己办事儿用的，雇了个人给他挑着，今儿个碰上林冲了，您说杨志能不要这东西吗？不要这东西怎么去办事儿啊？来到山上，杨志把这个事情整个经过说完了之后，大伙儿这才明白，云里金刚宋万在旁边说了，杨志是您估摸着您这个事儿能办成吗？杨志说，我琢磨着差不多。哎，我看未必，您瞧这位是禁军教头，他被高太尉害的已经在我们梁山上落草了，
您去了也未必能如何呀。我看这样吧，您别上东京了，就在我们这梁山上当一位寨主得了，比什么都强。
云里金刚宋万一说这句话，杨志没言语。
这个是这样，东京汴梁我还有个亲戚，因为我这个事儿呢，他也受了一些连累，不管怎么说呢，我到他那儿也得看看他。今天我是得下梁山的，我要到东京去一趟，只求几位寨主能把我那副担子还给我。如果几位寨主说什么也不还的话，那这副担子我就不要了，我也得去东京。
几位一听杨志去东京的决心已定了，
白衣秀士王伦说，哈哈哈哈，杨志石，我知道你是必要去东京的，我们不会强留你。这样吧，吃喝完了之后，您在我的山上住一夜，明天早晨就送你下山，你上东京，怎么样？咱们别强拉入伙。云里金刚宋万说，好吧。
白衣秀士王伦心里边是这么想的，这杨志啊，最好也别入伙，我这山上有一个林冲就足够了，要再加个杨志，对我这威胁就会更大，要走就让他走吧。
就这样子，杨志在山上住宿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他们大家送杨志下山。
杨志呢，这挑的东西在山下又雇了一个农村的农夫给他挑着，够奔东京汴梁而来。梁山上这几位打算劝杨志入伙，他不入，他一心一意要想够奔东京汴梁去谋求自己的官职爵位。他哪知道这人生道路上有的时候是事与愿违，弄巧成拙。